第三，新对新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忠心侍奉的赏赐，忠心侍奉的赏赐。好，那我们先来听信仰交谈的短视频，忠诚工作的回报，忠诚工作的回报。
今天我们来聊聊忠诚工作的回报。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工作、家庭，还是任何一项任务，我们都会面临不同大小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某些任务不重要，甚至不值得投入太多精力。然而，真正的忠诚不在于事情的大小，而在于我们是否全心全意去完成它们。忠诚是对责任的担当，是一种内心的坚定和对使命的坚守。即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我们以全心全意的态度去做，就能展现出真正的负责和投入。忠诚的态度并不需要显赫的职位或大奖赏，它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和生活态度。当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上都保持忠诚时，我们不仅能赢得他人的信任，也能收获自己内心的满足和平静。忠诚的态度是我们在任何事情中都应该秉持的原则，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忠诚将带给我们更大的机会和更深的回报。正如在小事上表现出的忠诚，最终会为我们带来更大的责任和更高的成就。愿我们都能在日常生活中以忠诚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用心去完成每一个任务，期待更大的责任与回报。谢谢大家的聆听。
忠诚工作的回报，我们在地上工作，只要我们忠诚，只要我们忠诚，地上老板在年终发给我们奖金，对不对？那年初2025年年初了，又怎么样？准备升官了。更何况你所服侍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给你的应许，你相信吗？好，那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呢？路加福音19:17，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竟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意思是升官了，升官了。耶稣在比喻中称赞那忠心管理主人的钱财的仆人，他表明神看重我们的忠心，而不是事情的大小。即使是小事，只要我们以忠心的态度完成，就能蒙神喜悦，并得到他更大的托付。这节经文提醒我们，忠心侍奉是神国度中的重要原则。好，首先信心的增长，忠心完成神的托付，在最小的事上忠心是信心的体现。我们相信，无论任务看起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都是神的旨意。信心的增长让我们不轻视任何托付，而是以敬畏的心完成每一件事，知道神会纪念我们的忠心。第二个，彼此相爱的心，鼓励他人忠心侍奉。忠心不仅是个人的操练，也是我们彼此相爱的表现。我们可以在爱中鼓励他人，提醒他们每件事都是神的托付，共同在主的工作中成长。彼此相爱心使我们不孤单，也能一同见证神的丰盛赏赐。第三个，常常感恩。神给我们侍奉的机会本身就是恩典，我们要为他的信任和托付常常感恩。感恩让我们不将任务视为负担，而是将它看作蒙福的途径，并因他的恩典而欢喜。好，属灵操练，信心的操练，每天提醒自己，神看重我们的忠心，我愿意在小事上忠心侍奉他，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全心投入每一项托付。好，信心的操练，在这里有一个应许，主人，我们的主，他应许会奖赏我们。他会说，良善的仆人，你在最小事上忠心，好，你有权柄管十座城。这是主耶稣的比喻，他的应许，重点是你相信吗？这就是信心啊，信心就是里面有主的应许， 然后你凭信心领受，你说我这个小样，我还要管十座城，我怎么管十座城呢？是不是啊？那呢，小事上，所以看一个人忠不忠心，不是看大事，是看那个小事他愿不愿意忠心。哎，小事上忠心，哎，神会提拔我们，提拔我们。哦，再来第二个爱心的操练，主动鼓励身边人，帮助他们看到自己侍奉的意义，与他们一同忠心完成神的计划。爱心的操练，很多人他不明白你今天侍奉的是谁。我刚刚才来跟这些同工讲说，你不要以为你侍奉是我，我只是工头，我们一起来服侍神，我领你们一起来服侍神，你所服侍的是主。假设你地上的老板吩咐你做什么，你知道那个尺度在哪里吗？哎，知道。那这个是主吩咐我们做的，那你的标准又在哪里呢？有些人在服侍上就不上心的，有一天没一天的情绪化的，今天做情绪好叫哇很好啊，今天情绪不好了啊，又软弱又不想做，天天以软弱作为借口，是不是？所以呢，每一个人知道你服侍的是谁，因为主已经应许你有权柄管十座城，问题是你相信吗？来，感恩的操练，每天为神赐下的侍奉机会献上感恩，感谢他让我们参与他的工作，并赐下属天的赏赐。我太感恩了，我今天能够在这里主持西山灵修，我真是何等的感恩。而我这是换来的，我为了要到中国服侍，把我台湾的房子卖掉，澳洲的房子卖掉，然后呢还丢下一个遗嘱说就把我葬在中国，就这样子逼着神他就得为我开路，在中国为我开路。哎，我天天非常感恩神给我一个服侍的机会。所以每次我到中国去做培灵会的时候，那些牧者听到我讲这些话，就开始在责备那些他们的同工说，你有没有看到人家为了争取一个服侍的机会，人家付上什么代价，看你们，你们看你们，哎，服侍就东叫叫西叫叫。我本来还搞不清楚刚来的时候，现在呢我来看大家这个服侍啊，也是一样，也是一样的哦，我就能够体会到为什么当初的那一个牧者这样的责备他的同工啊。啊，愿我们都感恩神给我们一个机会，争取服侍的机会，因为这是我们得赏赐的机会。
麦子若不落地里死了，这麦子仍旧是一粒。它若愿意落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我愿意向那粒麦子，让自己被掩埋，完全破碎，失去了自己，成就神美好的旨意。主啊，你就是那粒麦子，为了我你被人掩埋，被人唾弃，祝你呼召我成为那粒麦子。我知自己何等渺小不配，
各位西塞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59篇真信话主题是忠心的仆人与神的国度，忠心的仆人与神的国度。 让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
C3 灵修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
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
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1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机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1锭来，给那有10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10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路加福音19章17节，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有忠心，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引言，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耶稣讲述了一个比喻，描绘仆人如何处理主人交托的银子。这比喻不仅回应了人们对神国即刻显现的误解，也强调了在主回来之前信徒应有的态度，忠心管理神所托付的一切，并以智慧为他的国度做工。耶稣通过比喻揭示信徒在神国中的奖赏与他们今生的忠心的息息相关。这段经文呼召我们以忠诚与责任管理神的恩赐，为他的荣耀多结果子。好，接着那我们来听康来昌老师的短讲信息，活出神的恩典，活出神的恩典。
各位，基督徒不是懦弱的，我们是勇敢的，我们的上帝也是叫我们积极的。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什么保守之道，什么事都不做。主啊，你再来的时候，你的银子一点都不少，我还给你，还包在毛巾里面。用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的话情形来讲，就是你在教会10年20年，你没有犯错， 你没有把神的恩典丢掉，但是你也什么服侍都没有。你主给你的是多少，主再来的时候你还的也是多少。各位，那你就不是一个人嘛。主把一锭银子给一块石头，石头也不会把它吃掉的。神要我们，假如因为结婚，因为做宣教士，因为工作，因为种种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受到了损失，但是我们是信主的，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按成败论英雄，我们不是按结果被主肯定，我们是因着信靠主。就这个人他什么都不敢做，就跟我们很多时候不想服侍，因为懒，因为累，因为怕，或者说不想把主给我们的恩赐活出来。各位，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包括我们在公司上班，或者对人对事都是一样，要把主的恩典活出来是会有困难的，是可能有损失的，是可能吃力不讨好的，但是我们因着主给我们的吩咐去做生意，去把主的恩典活出来，不管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儿女，对你的家人，对你的邻舍，都是一样。这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对人多好多好，而是我们每个人把上帝的恩典权柄活出来，都要活出来，忠心良善的像做生意一样活出来。你保守的什么都不做，哼，还他银子，主是更愤怒的。主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是，律法是严厉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律法是严厉的，一条都不能跌倒，一条跌倒了，众条都跌倒。律法是严厉的，非常要求的，不是我们人能办得到的，撇弃一切来跟随主，是严厉的。但是他的恩典一定够我用。他说，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这里我们应当把神给我们恩赐放在哪个银行里，这个我们就不必去追究了。耶稣并不是要我们去存高利贷，或者是恩赐也没有办法存高利贷，我们的性命也没有什么高利贷的。耶稣讲的是，就是你的生活要积极的。主再来的时候，他给你什么，你原封不动的还他，并不会得到他的赏赐和称赞，甚至会得到他的责备。主是很严厉的，是要求他给你的恩典一定有结果的。用其他的比喻来讲，一个葡萄树不可能就是一棵葡萄树种下去，将来长来的还是一棵。一个无花果树种下去的是一粒，长出来的还是那一粒，不行的。我们需要多结果子，不管是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或者是这个宇宙的任何东西，神都要求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因为神的恩典是有生命力的，有生命力就会以善胜恶，就会扩展。我不是说我们生活不艰难，我不是说我们在保全自己的时候已经很不足了，我们都有着艰难，但是他的恩典够用，我们的生活要更积极。
柯伦森老师在这个短讲告诉我们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积极使用神的恩赐。第二个重点，信仰的行为化。第三个重点，神的要求与恩典的平衡。第四个重点，结果与生命的扩展。接着让我们来听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主人托付神的期待。主人托付神的期待，11到14节。13节，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耶稣用比喻描述 一个贵胄在远行前将银子交给仆人，并吩咐他们去做生意。银子象征神托给我们的资源、恩赐和机会，主人期待仆人善用这些资源为他的国度增值，然而其中百姓却表示不愿意服从主人。这提醒我们，神的恩赐需要信徒忠心地使用，而不是因环境或人的反对而懈怠。好，生命的运用，我们是否明白自己生命中所拥有一切都源于神的托付？今天让我们祷告神，求神帮助我们看重他的期待，以忠心管理他赐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为的是要来丰富基督的身体，做国度性的建造。今天每一个人要学做肢体，你会什么？你把你那1200摆上来哦，那这样子不会浪费神赐给我们的，甚至我们还要说主啊，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为了神家的国度的一个开展，我愿意拥有百般的恩赐，什么恩赐我都要会。为了什么？为了忠心的服侍主。好，第二个主题是仆人的回应，忠心与懒惰的对比。忠心与懒惰的对比在15到23节。好，17节，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主人回来后开始与仆人算账，两位忠心的仆人通过投资使银子增值，分别赚取了10锭和5锭银子，得到了主人称赞与奖赏。然而另一位仆人却因害怕而将银子藏了起来，既未善用也未努力。主人斥责他的懒惰，指出他甚至没有将银子存入银行获取利息。这个对比显示忠心的仆人会竭尽全力管理神的托付，而懒惰的仆人则因惧怕或不负责任浪费了神所赐的资源。好，生命的应用，我们是否因惧怕失败或懒惰而未能善用神的托付？今天让我们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勇气，以积极的态度回应他的期待，为他的国度努力。好，为了神的国度努力，不会害怕失败。因为我们常常怎么样，常常知道这个事情，如果这个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我们有利可图，在世上有利可图，哇，可尽心卖力的，或是地上老板要给我们升官呢、那我们可能呢就哇卖力不得了。但是神家的事情呢，说天上的奖赏也摸不到了。主耶稣，你那些应许、叫我要管十座城 啊，我这个小样管什么十座城，也不相信，没有信心呢、所以就爱做不做的。那做是什么？为了人做的。哎呀，因为呢这个组长叫我做了，因为这个陈老师叫我要做了，所以我没有办法了，我就勉强做一做吧。我们是一起服侍神的，得到这一个服侍的机会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你以后得赏赐的这个根据啊，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什么都带不走，以后就我们的服侍果效一起到天家，让主能够说，好，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在小事上忠心，我准备让你管十座城，这是主的应许，你相信吗？好，第三个，奖赏与审判神国的公义，奖赏与审判神国的公义，24到27节。好，26节，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比喻的结尾描述了主人的公义，忠心的仆人得到更大的赏赐，而懒惰的仆人失去了所有的托付。此外，那些敌对主人被定罪，耶稣借此教导，神国的奖赏和审判将按照人对他托付的回应来决定。 信徒今生的忠心和努力直接关系到他们在永恒中的赏赐。这提醒我们不仅要珍惜神的恩典，更要以行动为他的荣耀做工。好，生命的应用，我们是否预备好迎接主的审判并期待他的奖赏？今天让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活出忠心，以生命回应他的托付，在今生为他的国度多结果子。因此我们也有国度赏赐。今天跟随主要得什么呢？彼得也在问呢，我们撇下所有跟随你，我们得什么啊？主耶稣说，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将来他要给你十座城去管理。问题是他今天给你这么一点点恩赐，你都把它埋在土里，你也不使用啊，浪费资源啊。你说到那时候神能够给你做什么吗？是不是啊？所以或许你说，那我不要奖赏，那你要知道你还要接受审判呢，到时候你浪费神家的资源，神还要来审判你的。好，结语，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通过仆人比喻教导我们关于神国的忠心与责任。耶稣呼召我们善用神的托付，以智慧和努力为他的荣耀做工。他的再来不仅是奖赏的时刻，也是公义的显现。愿我们以忠心回应他的期待，活出见证他的恩典与大能的生命。好，让我们一起来跟阿巴父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您将恩典与托付赐给我们，求您帮助我们以忠心管理你所赐的一切，并在生活中为您的国度努力结果子。愿我们生命在你再来被您称为良善忠心的仆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良善忠心的仆人，你可愿意接受一粒麦子的呼召吗？主是那粒麦子，他为了我们被淹埋被唾弃。今天我们跟随他的人，你可愿意接受这呼召吗？愿意接受呼召的人，来举起你的心，敞开你的灵，张开你的口，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借着这首诗歌，再度来到主的宝座前，跟主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一粒麦子若不落地里死了，
你就是
麦子，
那粒
是一粒，
你就是那粒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
落地里死了，
你不落在地里死了，你就不能结出我们这些。
我愿意像那粒麦子，
像主耶稣，
让自己
成为那粒麦子，被人掩埋，
完全破碎，失去
了
自己，
被人掩埋，被自己掩埋，破碎了自己。麦子埋在土里，
那粒麦子
可破碎了，生命才能够释放出来。你愿意像那粒麦子埋在土里，破碎自己，被淹埋，被唾弃，释放出主那生命吗？愿意接受这呼召的人，跟
主，
我愿意，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愿意接受一粒麦子的呼召，成为那结实你的麦子。耶稣，我们感恩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恩赐，让我们有能力来侍奉你。我们愿凭信心领受，到那时候你会称赞我们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必 能够有权柄管理更大的事。耶稣，你也应许我们，我们会做比你在地上更大的事。耶稣，我们这一群你所呼召的门徒实在是不配，但是我们的不配却蒙了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服侍你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服侍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让我们凭信心领受你在经文上的应许。好，忠心的我们遇到那日见你面的时候，听到一句好忠心又良善的耶稣，我们愿意完成你在地上未完成的使命，接受你的差派，完成福音的开展，完成你国度的建造。学愿我们的不足，在我每天灵修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注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更多你的生命来完成你对我们的呼召，来完成你付给我们的使命。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成为芥子里的那粒麦子。